预知，这里讲的部分是不会有任何预设或假想的情况。预设、假想或猜测，那一种都叫做想象力。预知并不是预想猜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而是你提前看到了未来，未来也真实有发生的，才能叫做预知。你只是在事情发生前预先知道，未来本来就是注定好了，不是照着你所希望的事在发生，而是本来就会发生的未来，但是你比其他的人类先看到，只是这样而已。预知是在人类清醒时，并且是在眼睛睁开的时候才能看到未来，闭上眼睛是看不到未来的。这里也不会讲睡觉时所做的预知梦。如果预知到的人事物是自己死后才发生的未来，当事人自己是无法见证，只有其他还活着的人才能看到那一刻，就要由还活着的见证人讲述了。大多数的人类并不会对很久以后的未来，50年、100年以后感到太好奇，时间太遥远。大家活着的时候如果无法见证，那预知能力对人类而言就太虚幻了，看起来就没有这么实用了。但是一定要记得，未来是无法改变的，也是不可以改变的。人定胜天，只是人类为了自己的不甘心而坚持实行的行为。人类只能选择努力或不努力，最后的结果只能等待。其实人类真正需要享受的是努力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是人类活下去的动力之一。如果你不想被未来左右，就什么都不要听，也什么都不要想，你只要不顾一切的勇往直前，朝自己想要的目标前进就好了。未来虽然是确定好的，但是所有的人类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是要全力以赴的跑向未来，还是不疾不徐的走向未来，或是你要混吃混喝一路烂到未来结束，你高兴就好。反正不要管未来，过程就全凭个人自由发挥，自己尽全力后，剩下的就要听天由命。能看到未来不等于有能力改变未来，人类并没有权利随意改变他人的未来。人类想知道未来，比起满足好奇心，有部分的人类主要是想改变未来。通常都会说是想预防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总是打着守护人类的口号。虽然理由有千万种，但终究是基于人类的私心欲望。如果人类注定要灭绝，就要让它发生，不要逆天而行。未来不管发生任何的事，都要顺其自然的去看待它。人类就是太自以为是，才会做很多徒劳无功的行为，最终结果依旧不会变，反而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糕，造成更多的人事物被伤害。预知能力越强的人，就越清楚，风水轮流转是必然的事，绝对不是一句空话。预知比起读心术反而没有这么复杂。想看比较久以后的未来，最好触发的方式就是求知欲，也就是人类的好奇心。别人的好奇心或是你自己的好奇心，都能驱动自身的感知能力去看到未来。当你没有跟任何人类有直接接触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又没有对任何事情感到好奇，这种预知方式就不会启动。没有好奇心就不容易看到未来，就算你有很强的预知能力，但没有很强的好奇心，预知能力等于是隐形的装饰品。其次就是要有勇气，一个是表达的勇气，一个是面对的勇气。预知未来一定是看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不管你看到什么事情，当下都是无法证明的，能立刻证明的就不是预知了，一定是有人在装神弄鬼。预知所看到的答案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，但是所看到的结果是最完整的总和，也无关好坏。预知也无法透过科学实验跟物理实验 数据化来证明，但是答案一定是绝对的，只有用时间才能证明。基本上你一定会常被当神经病或疯子，也会很习惯被别人这样看待，尤其是当父母或长辈思想很保守，从小又被灌输错误的知识跟观念，自身又无法使用第六感，他们就会很想送你去庙里给师父处理，或是把你带去医院给医生治疗。再来就是常听到大家对你的评价，自认有些礼貌的人类会说，你这个人脑洞挺大的，这些人只是不好意思说，你很奇怪。还有更自以为超级有礼貌的人类，就会指责你危言耸听、胡说八道，叭叭叭，甚至会希望你闭嘴，阻挡你发言。更有些人会想动手捂住你的嘴，不让你开口。所以勇气在表达的时候非常重要。预知能力是不需要有自信心加持的，你如果害怕被别人指指点点，虽然会不敢说出来，但不等于你没有看到未来。因为害怕被别人伤害，大家只想假装不知道而已。再来就是你要有面对的勇气。预知的当事人是直接看到跟听到未来，一定是非常清楚的影像或声音，还有文字跟数字，绝对不是模糊的画面或随机的文字跟数字，更不是所谓的不知哪来的神明或鬼怪的声音，必定是你自己以后会亲耳听到的声音或亲眼确认的景象，只是现在先看到或听到而已。你就像在看未来的 DVD， 只是把看到或听到的内容转述出来。因为是直接看到，不管你是看到好事或坏事，大事或小事，自己必定是第一个受冲击的人。如果你年纪还小，或者你的感知经验比较少的人，会比较难面对所看到的事情，特别是大坏的事情，你会一个人独自恐慌。如果跟别人诉说，关心你的人多数会说你想太多了，而其他人就会想叫你去看医生治疗一下，或是叫你闭嘴不要乱说话。其他人必定是透过你的转述，就算听到不好的事情，不一定会有太大的冲击，只有少数的人心境会受影响。很多时候人类都只是当听故事而已，只有亲自看到未来的当事人会有直接的心情变化，其他人要等到事情真的发生时，心情才会真正的受到冲击。当你年纪还小，看到不在眼前的人发生危险受伤时，一定会感到茫然。如果又发生在至亲或周遭的人身上，害怕大哭都是正常的事，因为年纪小，生活经验还太少，懂的事物不够多，见识也不够广，你会无法完整表达自己所看到的一切。很多大人会误以为你是被什么脏东西吓到了，一定会很想带你去收金或看医生。只有少数聪慧的大人会知道你为什么害怕。但是随着年龄的成长，感知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的人类，就比较没有情感冲击的问题。看未来的时候就不会带感情，因为看多了，你就会顺其自然的接受，不然就会过度开心或害怕。你的心理素质会非常强大。总而言之，要先有人提问，包含自己的提问，才会触发答案的闪现。如果预知的当事人害怕知道答案，就算看到有事情发生，结果也会看得不清楚，无法说清楚讲明白，那不如不要看。你如果看到大坏事，但是又说不清楚，就不要说出来，说得不清不楚是会吓到胆小的人类。这些胆小鬼会做出很多自私又离谱的防范措施，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强大的第六感是一种天赋，也是一种惩罚。当事人要能调整自己的心境还有思维，这才会是一种有趣的天赋，不然就会变成莫名其妙徒增烦恼的诡异惩罚。只有你一个人会很辛苦，谁都无法跟你感同身受。有能力看到未来的坏事，必定也能看到未来的好事， 但是人类总是专挑坏事讲，就不能多讲点好事吗？只讲坏事就是爱发灾难财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这就是人类。不可否认，有些人说出来是真心希望能帮助他人，不是想赚钱，但是发生越大的事情，人类就越无法阻挡，更要顺其自然的接受。只有自以为是神的那种人类，才会想要对抗命运，就算不惜伤害地球跟更多的生命，也会坚持到底。预知的过程只需要几秒钟而已，虽然跟读心术一样，但是用预知所看到的未来是非常清楚的，只会让你直接看到正确答案，必定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，不用管为什么，也没有为什么，预知就是这样使用。原则上，能在自己还活着就发生的预知有两大类。第一大类，这是人类在看见未来后会由自己亲眼见证的那一刻，就是你自己有参与其中的未来，这一种是大多数的人类就能预知的情况，但是预知能力参差不齐。这种预知有分自动式跟主动式，这种是人类常态在使用，但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正在预知的情况。当你的感知能力比较低的时候，是无法同时预知到很多的人事物，你能看到的未来距离要发生的时候也都是比较接近当下的时间，不会是很久以后的未来。第一种自动式预知，这种预知是会自动不定时闪现，发生的频率也不一定多寡，也很随机，是唯一不需要有好奇心就会发生的预知，才会更容易让人忽略这种感知状态。第一种情况，当你的大脑突然闪现某个认识的人，因为是你自己认识的人，所以大脑会留有印象，之后在几天内遇到记忆中所看到的人，大部分的人类自然的反应都是，怎么这么巧，才刚想到你，就遇上了。这种情况绝对是每个人类都发生过的事情。相反的，在你的大脑突然闪现不认识的人，你就未必会留下印象，因为是陌生人，你之后遇上对方，也会认不出对方的脸，除非你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，你才会发现眼前的陌生人是你有见过的脸，但明明不认识，也没有见过，却说不出为什么，就是会觉得对方似曾相识，不是装熟的那一种。这种情况也是每个人类都发生过的事情，但是记忆力不好，或是你害怕直视别人的脸，你就会更难想起自己有预知过对方。第二种情况是，当我们还没看清楚，但大脑闪现后方或侧边有东西要掉下来时，你连思考都免了，就会直接伸手去接东西，因为你就是知道有东西要掉下来或是倒下。但是我们经常会来不及接住，因为人类的直觉是天生就很快，完全不需要训练的，但是身体的肌肉是需要训练才有可能很快速的活动，但不管你怎么训练，绝对快不过直觉，因为手术没有训练过，一定会跟不上直觉，虽然知道有事件发生，但却不一定救得了，或是硬要逞能去救，你就有可能会受伤，除非你的直觉比较强，感应的比别人快。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在东西掉下来的前几秒，几乎是不到一分钟内，甚至是半分钟内才能有感知，所以身体会来不及做出反应。只有少数的人能在东西要掉下来的前几秒，甚至是前三到五分钟都能先感知到。如果东西掉下来不会造成你受伤，或是不会让你受到惊吓，那你就不一定会感知到了，因为跟你无关。这两种状态近乎是所有的人类都发生过，只是多数的人类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预知，更加不会产生好奇心。如果想找出为什么，反而会被大人或周遭的人类说服，你想太多，就只是巧合，不用太在意，不然你就会被指指点点，当成奇怪的人，大家会笑你哦。所以人类的大脑就会自动选择逃避模式，不太敢好奇这个问题了。 第二种，主动式预知，这种通常会发生在自己特别关心的人事物，这个部分通常是太在意才会有强烈的好奇心，你非常紧张，总是将对方放在心上，不论是太爱或是太恨，一定是你有特定关注的对象才能主动触发。这里讲三个。第一个，当你投入事业时，比如星探，当你看到一个人，大脑闪现他未来大红大紫的那一刻，虽然你会抓不住感知的过程，但是你却能肯定自己一定不会看错，而对方在将来也会如你所看到的那样大红大紫，不是凭对方有多少才艺、多少姿色来看，这两样条件都无法确定对方会成为未来之星。命运是注定的，不是靠条件。还有身为投资者，当你接触到一件投资项目时，不论是哪种项目，大脑闪现它未来是否会大涨、有无前景，并不是用过去、现在来预测，它是否会长红，世事难料，用推测的保证你会两袖清风，想自我了断。只有透过预知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。当然用过去、现在来推测还是有蒙到的机会，只是风险像做大怒神，钱是自己的，要自己看着办。想要有精准的眼光，只有用预知能力才能轻易看到未来。人类不是经年累月就能拥有厉害的眼光，眼光是天生就具备的。有很多人类活了五六十年还是白长年纪，不管看人看事都无法看对。第二个，当你沉迷游戏时，小时候跟同伴玩耍时，要抓到对方或闪避对方时，根本还来不及看清楚对方的动作，我们却能在不到两三秒就判断要往哪个方向追人或逃跑。小朋友的胆子虽大，动作也灵敏，但是眼力跟听力却不强，只有透过直觉，大脑闪现对方要做出什么动作，你才能在几秒钟内快速做出反应。大朋友热衷线上游戏时，也同等展现预知的灵敏度，透过网络隔空对战的时候，对方就算在地球的另一端，你根本没见到对手本人，网速还会累格，但你就是能感知到对方下一步的动向，总是能先发制人。想赢在起跑点，就是要比别人先能预知未来动向，才能杀对方措手不及。而随着年纪渐长，人类被说服凡事要眼见为凭、耳听为实，直觉就慢慢被自己埋起来了。第三个，当你迷恋某人时，当你有心仪的对象时，不论是热恋的情人或是单恋的对象，不用对方说，也不用探听，你就是知道对方接下来想要做什么，想去哪里，而你总是能早一步讨对方欢心，给对方惊喜，提前等待对方召唤。对方则会误以为会这么经常碰面，一定是我们特别有缘分，而且你能对他事事周到，一定是最懂他的人。谈情说爱的时候，第六感真的很好用。如果你所爱的人预知能力太差时，千万不要过度期待对方能给你惊喜，因为对方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，就无法制造这些情绪。不要太苛求，感情会破裂的。如果双方拥有相同程度的预知能力，又都很重视彼此，就很容易体现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双方都能知道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，有些人才会特别的 match， 其他人只能羡慕跟嫉妒，总是恨别人为什么感情会顺利，自己就不行。但是当感情冷淡时，不在意对方，当然也不会关心对方想要做什么，就不会感知到对方，反而会怪对方有事情自己不说清楚讲明白，谁知道你想要什么。如果你面对的是情敌或仇人时，你就会容易感知到对方在你看不到的时候都在搞什么，然后就能先下手为强，弄对方。对方也难摆脱你的暗算，除非对方的预知能力比你更强，才能躲得掉。人类对情敌、仇人的迷恋 并不亚于爱人，都是用同等的关注力给予满满的照顾。第二大类是人类在看见未来后，自己不会也不用亲眼确认，但是由他人自行见证的预知，就是负责预知的人并不会参与其中，这一种是较少数的人类才能预知的情况，预知能力就比较高。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有人想要找人、找地点还有找东西居多，而且心境通常是比较紧急的时候，预知的人完全不需要认识对方所要问的人事物，一个问题会出现一个答案，除非同时有多个答案，才会同时闪现多个答案，问题越精确越单一，答案就越快出来。如果问题太笼统，范围太大，找答案就会稍微久一点，一次一个问题，有答案后再往下问下一个问题，一问一答，答案反而会更快更准确。例如你想找人，一定会有对方的讯息，你自己一定清楚要找谁，对方的名字、身份，或者是与你擦身而过但不认识或是没看清楚的某个人，这些都算是一个具体的问题。如果你问的是某个人未来的某一整天都做了什么事、去了哪里，这种就叫做很多个问题，而且非常笼统，直接找征信社去跟踪就好了，该花的钱不要省。还有像为什么这三个字就是一个很笼统、范围又太大的问题，像准确的时间、日期、事件或是顺序，这样才叫做不笼统，范围才算是比较小。如果你去找大师们帮你算命，也是要有这样具体的问题才比较好找答案。当然有很多大师不怎么准的，但是大师听你讲心事，跟你收点当垃圾桶的费用完全合理，不然谁有空鸟你。人类如果还是好奇为什么是这种结果，时间会解释给你听的，你只要耐心等待。预知是用来看结果，不是拿来研究过程。例如想问自己小孩的事，你如果有三个孩子却不直接指明哪一个，这样没头没尾的不好找答案，会花的时间比较多，就要看大师们有没有空陪你浪费生命。如果你问的是最疼爱的那个孩子，或是最让你担心的那个孩子，这就是单一又具体的对象。人的心是偏的，这种最疼爱最担心的同时间只会有一个，这样才能快速看到答案。如果你想问儿子，但是你有一儿一女，那就只有一个对象可以感知，这样就是有具体的问题。如果想找某个人在哪里，就能准确找出对方在哪个方向或具体的地点，或对方正要往哪里去，或在哪个地方大概会停留多久。如果是要问路，请找 Google 比较快，因为路的名称会有重复、雷同或同音，就算是在小小的台湾，范围还是算很大的。而且问路时通常不是非常重要紧急的，而且提问的人自己是茫然的，等于没有具体的问题。如果是要问别人的工作职称，预知只能抓出大概的方向，是无法准确的。有些人本来就有多重身份、多个工作，所以相对笼统。想要知道对方工作时在老板、主管身边重不重要，说话是否有分量、拥有多少权力，反而就很容易。预知能轻易知道别人的未来，所以可以问前程，比如某一个人会不会成为某个领域的 top one， 或者是在该领域能达到多大的成就，或自己想做的事能不能如愿，这类的问题反而简单。预知看的是一个正确的结果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一定是对的答案。预知无法看到小细节，小细节要用读心术看，就像工作职称。这里要提一下，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读取记忆能力，还有不算差的预知能力，才能在读取他人记忆的时候知道别人也有预知的能力，还能知道对方都预知过什么事情。大多数的人类并没有发现这些状态其实是自己正在预知，通常会认为只是巧合 或只是错觉。你所预知的未来，因为是会真实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一定会留下记忆，就一定能找得出来。如果你的记忆力比较差，感知能力又低，你完全不会发现自己在预知，但是这些感知过程都会留下记忆。如果你是有脸盲症的人类，感知能力又低的状况，一定会影响你的判定。光是认脸就是一个不小的障碍，但是有脸盲症感知能力又很高的人，还是会发现自己有预知的能力，只是需要比较多次的经验，你就会慢慢的发现所预知的事随着时间过去都能得到印证。陪在你身边看着你长大的家人，通常会是最先发现你有预知的能力，但是他们多数没有这么强的感知能力，所以他们会不确定你的症状是生病了还是鬼附身，就是会不知道该带你去哪里求助，所以大人们反而比较恐慌。只有明理的大人较能试着理解你，保护你，并成为你跟其他人沟通的桥梁。运气不好，生在思想不健全的家庭，被当成怪物，就有可能不用长大了。其次，你出社会时，在职场上遇到的同事们，如果对方的观察力比较好，头脑也比较清醒，还跟你一起工作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就会容易发现你有预知能力。人类在工作的时候，会因为要承担的职责越大，你要负责的对象越多，感知的次数就会越多，感知的雷达就会开到最大。但是天兵状况外的人类还是占居多，多数是察觉不出来的，很容易就蒙混过去了。更多的人类在发现你所谓的特殊能力时，会一厢情愿解读成一定是你能通鬼神，巴拉巴拉巴拉，连跟你讲话的态度都瞬间变谦卑了，服务都变周到了。预知的范围是以负责感知的人类为中心点，也可以当作是起始点来看，你所感知到的大多事情都会优先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，其次才会是你身边的人事物，然后才会离你越来越远，范围其实很小。如果你是回答别人的问题，那么中心点就以这个问题的人事物为主，距离就会离你很远，范围就会很大。所以你在没有接受他人的提问时，因为自己的好奇心所主动看到的未来，一定都会离自己非常近，是近在眼前的，不管是好事或坏事。预知是只要当事人不开口，就不会有人发现的能力，只要人类互相说服彼此，努力洗脑，一切就只是错觉，一定是你想太多了，那就只能是巧合。